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鲍威尔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鲍威尔在证词中表示，上个礼拜在南非发现的这一种变体有加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供应链中断已导致今年通胀意外飙升，同时亦可能抑制劳动力供应。鲍威尔承诺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直到他们有信心通胀会实现 2% 的长期目标，并且劳动力市场达到能够令就业最大化的条件。但现在通胀处于31年以来的高位，而且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是其 2% 目标的两倍几，给美联储的承诺带来了压力。由于美联储正是考虑几时将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就业市场疲软和通胀持续升高将令到美联储难以实现目标，造成一系列艰难的政策权衡。新的病毒变种令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更多美国人更长时间观望，可能促使美联储认为工资和价格压力可能比最初预期的更加根深蒂固。鲍威尔在证词中说，我们将使用我们的手段来支持经济和推动劳动力市场，并防止更高的通胀变得根深蒂固。鲍威尔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5%， 但指出新变量对经济活动和就业构成下行风险，并增加了通胀的不确定性。耶伦警告参议院未能解决的债务上限问题将削弱经济复苏。今年10月美国消费者物价同比激增 6.2%， 创下30年新高。这个数据令到美联储官员们胆战心惊，深怕过度的宽松将引发世界大通胀或恶性通胀。11月美国物价报告将在12月10号发布，市场预估可能同比增加 6.4%， 再创新高。11月21号开始至11月30号，来自五个海军的35艘战舰和数十架军机参加了菲律宾海的 Annulus 2021演习。美国和日本军队由核动力卡尔文森号航母率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军舰亦加入了这一次联合高端战术演习。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稿，五个海军参加的演习包括通讯战术演习、反潜作战、空战演练、海上补给、跨栏甲板飞行演练及海上拦截演习等。 Annulus 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领导的年度海军训练活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力量参加，以加强持久关系，同时提高各级海军的熟练程度。参与的海军部队将在复杂的海上环境中作战，通过综合的水面和空中交战，旨在进一步提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集体作战准备、海上优势和力量投送，增强所有平台的战备状态，旨在威胁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国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中将在航母上的简报会上说，我们试图阻止一些国家的侵略，这些国家正是展现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兴力量。他说，这一次演习的目的是告诉那些国家，或许今天还未发动侵略的那一日。德国布兰登堡级巡防舰巴伐利亚号参加了演习，这个是德国海军20年来首次参加 Annulus 海上演习。中共军机频繁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共海军还经常在台海附近军演，引起日本和美国的担忧。日本担心，如果北京获得对台湾的控制权，主要海上通道将受到北京控制，此举亦将威胁到美国是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为期10日的 Annulus 演习的完成，亦意味着美国、日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其他国家一年来联合演习的结束。英国今年在印太部署了价值 41.5 亿美元的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并最终在9月访问日本，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和一艘潜艇陪同航母。日本政府在最新年度国防战略文件中将中共视为主要国家安全威胁，并表示随着中共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活动加剧，对台湾产生了危机感。 COVID-19 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汹汹，目前已有多个出现确诊病例，各国无不绷紧神经，祭出旅行限制或加强防疫措施。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各国应采取加强检疫及隔离的方式应对国际旅客，全面执行旅行禁令并不能够完全阻断 Omicron 传播，同时还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美国虽然尚未传出新变种 Omicron 案例，但拜登政府准备加强边境管制，以防范 Omicron 传播。华盛顿邮报星期二引述三位不具名联邦卫生官员指出，拜登12月2号将宣布冬季防疫策略，其中一环便是要求所有入境旅客需在搭机前一日内进行筛检，不论是不是已经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美国籍人士亦在规范范围内。此外，拜登政府亦是考虑要求所有旅客入境后3到5日再次接受筛检。华盛顿邮报表示，拜登政府内部正是辩论是否要求旅客入境后自我隔离7日，即使他们筛检结果阴性，并讨论是不是对不受规则的民众开罚。华盛顿邮报指出，上述两项筛检新规都被列入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起草的一份公卫命令草稿中，已送交美国卫生部和白宫检阅。自我隔离规定目前虽未纳入其中，但官员指出之后可能被列入。华盛顿邮报表示，目前不确定新规几时会上路，但根据一名官员讲法，有鉴于防堵 Omicron 的急迫性，有可能在1到2个礼拜内生效。世界卫生组织11月26号将 Omicron 列为高关注变异株，拜登当日就下令29号起禁止来自南非等8个国家的非美籍旅客入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林星期一下午表示，全球态势审查报告为国防部内部报告，将用在指导美国的国防战略，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和对于美国就此进行磋商的盟友和伙伴国家的保护，五个大楼不会对公众公布这一份报告的详细内容。在全球态势审查报告中，美国军队将优先关注地区转向为印太地区，并将致力于增强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在未来几年增加在美国位于关岛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弹药储存，升级这些军事基地的机场，但是卡林并未提供具体的时间表。全球态势审查报告表示，防长奥斯丁已批准在韩国永久驻扎一只攻击性的直升机中队和炮兵师总部。卡林表示，奥斯丁说同中共对美国构成一个渐渐逼近的威胁的观点一致。就印太地区而言，审查要求与地区盟友和伙伴进行额外的合作，以维持地区稳定和威慑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行为，并阻止来自朝鲜的威胁。报道表示，这一战略态势审查报告亦敦促国防部减少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部队部署和设备部署，以更多地关注于印太地区，确保改善印太地区的战略状态，并增加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不过，美国会继续保留其在德国和比利时的7个军事基地，同时继续在德国部署其核武部队。另据澳洲广播电台指出，美澳官员今年初曾讨论两国之间增强军事合作的问题，包括在达尔文建立一个新的美海军陆战队和澳洲国防军联合训练旅的建议。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理查德·摩尔星期一发表自2020年10月上任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他说到他在世界上看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间谍环境中。摩尔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等西方的对手正是竞相掌握人工智能技术，这个可能在未来10年彻底改变地缘政治面貌。他表示，由于中共领导阶层为了扩大自身利益，升高对大胆且果断行动的支持，因此中共已经被列为军情六处的单一最优先目标。他说，中共情报人员正是寻求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促进他们的行动。摩尔称呼中共为一个价值观和我们大不相同的专制国家， 表示北京针对英国和盟友展开大规模间谍活动，试图扭曲公共论述和政治决策，并向全世界输出能够建构专制控制网络的技术。摩尔说，英国同时持续面对来自俄罗斯的严重威胁。他说莫斯科当局支持暗杀行动，好像是2018年在英国毒害前间谍斯克里帕尔，俄国亦发动网络攻击，并试图干涉他国民主进程。他表示，我们和盟友和伙伴必须挺身而出，来到阻止俄国违反国际体系的行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又称为军情六处，是英国对外情报机构，直到1992年前，英国政府甚至拒绝证实军情六处的存在。近年来，军情六处才逐渐变得更公开，而摩尔是第一个拥有推特账号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